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久不见了哈！又是一年，我非常的感谢主，也很高兴的能够在洛格教会新教月的时候，再次的回到洛格的讲台来传教宣教的信息。我跟师母在上个周末从 Pittsburgh 赶回来参加洛哥的宣教年会，在宣教年会的当中，我们听到了牛牧师、牛头牧师传讲了宣教的信息、宣教的大使命，我们心里是受到很大的一个激励。所以今天我想也借着我们一起来思考主耶稣基督当年向门徒颁布的大使命，来提醒我们主的大使命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因此我们能够责无旁贷的，能够更积极的去履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新约使徒行传是记载有关初代教会履行主的大使命的一卷书，所以我想从使徒行传开始的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考有关大使命的三个要事。第一，就是有关大使命的颁布；第二，有关大使命的动力；第三，是有关大使命的范围。首先我们来看有关大使命的颁布，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再来看。提阿非，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从这三节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大使命的三件事情，是三个步骤。第一，这边说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我相信我们都相信的，它是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地方第三节说，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这个地方凭据这个字，原文希腊文是 tekmerinois， tekmerinois， 它是一个复数字，在新约的当中只出现一字，就出现这么一次。它的意思英文叫做 infallible proof， 就不可置疑的证据。也就是作者路加医生，他想要让读者知道耶稣的复活是证据确凿、毋庸置疑的，而且是用许多的证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道听途说的，是使徒们亲身第一手不可置疑的见证。所以这说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主耶稣的复活是使徒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也是早期教会他们传这个福音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就好像保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已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六次保罗说到复活的主向门徒们显现。所以今天我们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也一定要说到基督的复活，而且向门徒显现他并颁布的大使命。所以大使命的颁布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颁布的。第三节这边说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复活的基督在他升天之前四十天，在这一段的时间的当中，他向门徒们显现，根据圣经他至少有十次向门徒们显现。而当他们向他当他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这边说讲说神国的事。到底耶稣讲说了什么，圣经里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不过在第二节这边说他借着圣灵所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他到底吩咐了使徒一些什么事情，我相信这就是四本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向门徒们使徒们显现的时候所颁布的大使命。一般我们说的大使命，我们马上会想到是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说的，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所说的，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十一个门徒来到加利利，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四福音书跟使徒行传1到8节，等一下我们会看的，所记载的，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五次主耶稣基督在五个不同的场合向使徒们颁布的大使命。在这边我按着主颁布大使命的时间的次序列表在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看到列表也许太小了一点，这个地方是按着次序有五次主耶稣基督向门徒们颁布大使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这边很详细的来介绍这五次大使命的一个详细的内容。不过我们可以很扼要的来看这五次大使命的使命。因此我们今天要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的时候，应该就要如此的来遵守。第一次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个晚上，根据约翰福音20章21节这么记载，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向十个门徒显现。那时候多马不在，我们说 doubting Thomas 怀疑的多马不在。主告诉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第二次是在8天之后，我想主耶稣基督也是为了多马的缘故，主耶稣基督再次的向他们显现。这一次11个门徒在那个地方，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讲到一个大使命的一个范围。第三次大概2个星期之后，根据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是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山上向11个门徒显现，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四次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后的大概第40天，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这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基督再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向11个门徒显现。 告诉他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第五次发生在第四次主耶稣基督颁布有关大使命的信息之后几个小时，到了橄榄山这个地方，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根据使徒行传一章 八节的记载，他对十一个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极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从这五次的显现，主耶稣向门徒们所说所吩咐的这些的话，关于大使命的这些话，我相信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说的。主的大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差遣我们主的门徒们去到万民的当中，传悔改赦罪之道，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主耶稣基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一定教导了他们有关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基督的再来，如此门徒们可以去传讲见证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不仅用口传讲，也要亲身的去见证福音。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福音，我们到众人的当中，不仅口传讲，人看到了我们这个人就是福音，改变了这个生命。曾经有人告诉我说，牧师啊，你现在我们媒体这么方便，无远弗届，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去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了人世间的当中，他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他曾经说过，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请问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基督做的事更大呢？你有没有叫死人复活过？你有没有一句话就叫瘸腿的起来行走，使大麻风病的能够洁净呢？也许有，但是并不是很多。那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呢？除非是我们去到万民的当中传悔改赦罪之道。耶稣当然只是在巴勒斯坦犹大地这个地方、加利利这个地方传福音，但是我们接到这样的吩咐，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到他们的当中。这是大使命我们必须知道的第一个要素，有关大使命的第一个要素，就大使命是复活的主所颁布的。接着我们必须知道有关大使命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大使命的动力灵醒。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主的门徒们要履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门徒们必须先受圣灵的洗。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吩咐门徒们要等候接受圣灵的洗。在这个三年以前，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曾经在犹太人当中带领一个短暂的复兴运动，他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因此有许许多的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接受他的洗礼，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但施洗约翰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在这个地方，复活的主告诉门徒说，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也就是说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我将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吩咐完大使命之后，接着要门徒等候圣灵的洗，然后才能去履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然后才能去传讲赦罪悔改之道。为什么需要灵洗？灵洗的意义何在？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我们基督徒们，是不是也需要等候灵洗之后才能够去宣教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接受圣灵的洗不是一些信徒的特权，也不是信徒们借着祷告、禁食或者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求来的。灵洗完全是神主权的作为，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努力，是神主动的将圣灵浇灌在他所拯救的人身上，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以西结告诉神的百姓以色列说，这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复活的主在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对于非以色列人，所谓的外邦人，包括今天的我们，我们是否也有神的应许要得到这个灵洗呢？答案是肯定的，有的。在旧约的约珥书2章28节这边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使徒行传2章38、39节，当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向好多人，3000、3万的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诚心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领受灵洗。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时候领受了灵洗呢？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像当初的门徒，需要等候这应许的灵洗呢？或是说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已经领受了灵洗呢？让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第一处在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所说的话。哥林多的信徒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领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乩童的， 新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接着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这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所以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首先我们知道灵生，所谓从圣灵成生，就是一个圣灵使人悔改得到 新生命。那灵洗或者灵浇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使人加入基督的身体。所以刚才我们 所看到的哥林多前书说，保罗说我们都已经从一位圣灵领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受了灵洗，或者就已经重生，是信主时候一次的过去的事情。在那一刻，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已经经过了灵洗。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位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已经领受了灵洗。你我，你真正的重生了吗？你真心的悔改信主了吗？是已经有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也都是大使命的旅行者。所以当初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以致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就能够去从事大使命。如今的教会，你跟我，我们不必再等候，我们是已经有这圣灵的能力，可以也应该就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传讲主的福音。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他又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圣灵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好叫你们信，不在乎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多少有人，或者我真希望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开始向人传讲，透过个人的布道，或者集体公开了一个布道的时候，我们传讲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时候，总会感受到有一股的力量从我们里面发出来。有如此体验的人，就会很爱去向人传讲福音。我们有一首诗歌大家非常的熟，我爱传讲主福音，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我爱传讲主福音，怎么样？福音是神的大能。就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相信，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认罪悔改的那一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刻，其实圣灵已经是在我们里面先做了这感动的工作，圣灵已经洗了我们，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应该是主的门徒，我们都有从那天上的能力出去为主做见证。今天仍然有很多的人在等候说被圣灵充满，是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是多次的，但是记住，我们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已经经过了灵洗，我们不必要再去追求说圣灵啊来洗我，圣灵啊来洗我，我们是让我们已经内住的圣灵他来掌管我们的时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回应圣灵的呼召，里面的呼召的催逼的时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已经有那个能力可以去。那要去哪里为主做见证呢？那就是接着我们要看第三点，有关大使命的范围。6-8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刚才我们在5节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之后为什么接着门徒们会有这样的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想这是因为神曾经应许过以色列王的大卫，他的国必永远建立，所以在以色列被掳之后，他们盼望将来能够成立理想的大卫的王国，实现神的公义繁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认为神的国来临是神施行审判和拯救的日子，由于他们连续的受到外族的统治，当时正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主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也期盼着有一位受膏的大卫的后裔弥赛亚会来领导他们脱离外族的统治，恢复大卫王朝的光荣。而这一天的来到和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圣灵浇灌以色列家有关。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这里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在以赛亚书44章1-5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以西结书39章25-29节这么说，主耶和华如此的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 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或者是浇灌，门徒们，当时的门徒们都是犹太人，会有这么的一个询问。但主耶稣的回答似乎没有否认门徒们所期待的以色列的复国，因为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主却告诉他们当前有一个任务或叫做使命，在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洗的时候就要去执行，要去履行这个任务，那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要他们去将他们所见所闻。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使徒们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门徒们、使徒们当初他们见到了耶稣基督，听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跟耶稣基督生活在一起，所经历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经历到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一些的话，有关主耶稣的事情，特别是主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们要去告诉世人，也就是去传福音给世上的人。这边我们看到了大使命的范围包括本地的宣教，本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外地的宣教撒玛利亚，和海外的宣教地极。主耶稣基督在向门徒们吩咐完了大使命，他就被取升天。接下来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 主的门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经历了主所应许的圣灵的洗，他们得着了能力，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第二章之后，第三章一直到最后，就是记载这些使徒们、门徒们去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所以最后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罗马那个地方，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似乎使徒行传在这个地方没有结束，他似乎有个伏笔在那个地方，还有个待续在那个地方，就是等待我们今天的教会来继续的完成，来接棒。所以当我们今天拿我们洛克教会来说，我们要执行主的大使命，就要不仅在本地宣教，在 Somerset 这个地方，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也同时要到外地，到 New Jersey 之外的各州，到海外，到亚洲，到欧洲，到非洲，来完成主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所以洛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应该知道宣教的大使命是复活的主所颁布的，他吩咐他的门徒们，也赐给他们圣灵的能力，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去到万族万民中做他的见证。感谢主，我们洛克教会 在旅行组的大使命上面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根基。过去了二三十年，我们也不断在大使命上面很努力的遵照主的吩咐，我们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仅在本地，我们有全时间宣教士的投入，跨文化的宣教，我们有三位宣教士，两位姐妹，一个弟兄，分别在向犹太人，在纽约那个地方向犹太人传福音，向穆斯林传福音，向印度教徒传福音。在外地，在海外，我们有长宣的宣教士驻守当地宣教，同时我们也常有短宣队往各地的短期的宣教。在过去的暑假的当中，我们洛哥经过了三年疫情的关系，能够再次的派遣短宣队去到台湾，去到日本，去到许多不同的地方，有人远到土耳其，各个地方去宣教。但愿我们洛哥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回应大使命的呼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因为个人有一些任务在本地的一个关系，一直都没办法出去。但是感谢主啊，两个礼拜以后我就要再出去，就去到我们以前的宣教工厂的当中，继续的能够推动我们洛克教会能够派遣短宣队能够去到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要被提醒，不要忘记大使命，身为一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遵行这个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但愿我们洛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说我们在这里，你来差遣我们。两千年前你向门徒颁布的大使命，今年仍然适用你的教会。但愿我们能够继续的听到你的呼声，然后像以赛亚当初所说的，我在这里，求主来差遣。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